寻光之旅的朋友您好，今天我为您朗读的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89级校友小婷姐妹的见证，打开天线，接收从天而来的信号。天意，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全都受过无神论的教育。对于我来说，我的父母也是无神论者，我也很自然觉得没有神。但是中国有句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却又暗示着有个天来决定事情的结果。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有些悲观，不敢给自己设定确定的目标，只是做自己谋事的部分，因为成功与否都是天意。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天是什么样子的，只是觉得天高高在上，眼不能见，更不用说与他说话了。到美国来的路上，我经历了天意。在芝加哥机场转机，我带来的所有的钱，1000多美元的现金，在机场安检处莫名其妙的全丢了。我就这样手中拿着仅剩下的护照和机票到了学校。然而我并没有被此事打倒，依然用人类特有的坚韧克服了种种困难，每天仍然快快乐乐的。虽然有时会想，为什么这个小概率事件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在华人教会接待新生的聚餐上，我碰到了一年前在中国新东方一起上课的一个同学。虽然上课时我们坐在一起讨论题目，但我们并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学校，上完课也就没有再联系，如今却又聚在同一张餐桌前，世界真小啊。而在交谈中，我们又发现了众多的巧合。这位同学的朋友已经在这里念书，本来为他的来到准备了床和书桌，可是他因为要住学校的宿舍，就用不到这张床和书桌了。而他的朋友又在学校的校车上偶遇我，当听说我丢了钱之后，就慷慨地将床和书桌送给我了。我和这个同学把各自的情况讲出来时，这个巧合的故事就像拼图一样拼在了一起。我因为这样极小概率的事件惊讶得无语。那天晚上回家后，站在门前的栏杆旁，望着满天繁星的夜空，我自言自语道，也许真的有神。我感到自己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所经历的这些小概率事件，都似乎有个神在告诉我它的存在。这就像一阵风吹过时，树叶在空中飞舞，虽然我们不能看见风，却能因飞舞的树叶而知道风的存在，尽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风会吹过。平安喜乐。为了学英语，我参加了教会的英文查经班，对基督教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我还是用我的，与其说理智，不如说骄傲，来判断他们所谈论的一切。有一次有人讲到他做程序编译总是出错，晚上一祷告就发现原来是程序中少了一个分号。我是学计算机的，听了以后嗤之以鼻，这种低级错误还要用祷告来发现。我也曾挑战那些基督徒朋友，问他们成为基督徒有什么好处，他们说信耶稣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平安喜乐的心，另一个是永生。对于第一个好处，我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自己遭遇不幸，身无分文地来到美国，仍然有平安。唉，其实那时是无知者无畏。当时我想，所以呀，一个人不需要成为基督徒，也可以有平安喜乐。对于第二个好处，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对于20多岁的我来说，死还很遥远。 我那时相信，只要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天，生命的长短并不重要。虽然我来美国后丢钱却仍有平安，但是生活中也还是有许多我不能掌握的事让我不平安。那时先生要来美国和我团聚，但签证在一周内被拒了两回，来美国的希望渺茫。在焦急之余，我死马当活马医地开始祷告，想着反正祷告没有坏处。还记得一周后他第三次去签证的时候，那时是美国的晚上，我祷告后就在书桌前做作业，原本惴惴不安的心竟然平静如水。那天他的签证在一周内被拒两次之后奇妙地拿到了。在那个去美签证非常难拿的年代，短短半个月内连签三次并拿到签证的事，不能不说是个神迹。这件事让我再次看见那被风吹起的树叶。先生来到美国以后，为了及时转成学生身份，他必须尽快申请奖学金资助。因为他和我是同一专业的，所以我们就联系了计算机系的一位教授，他表示愿意提供奖学金资助，可是却迟迟不发证明信。有一天，我忍不住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里他开始支支吾吾地推脱。放下电话后，我的心中混杂着焦虑和愤怒。焦虑的是，我们的未来怎么办？愤怒的是，他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但是就在那时，圣经里的一句话进入我的心中，不要为明天忧虑，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我的心立时平静下来，焦虑的情绪消失殆尽。几天之后，又是各种机缘巧合，先生从医学院拿到了资助。在以后的生活中，这句圣经的经文也会给我安慰和鼓励，但都没有那次的平安奇妙。我只能说奇妙又奇妙的风啊。虽然我是计算机系的学生，第一学期却被导师要求去选数学系的一门核心课程。有一次的作业是一些证明题，证明本来是我的强项，可是我信心满满的花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也没有证出来。到第二天中午时，我已经完全绝望了。这时我想试试祷告吧，但也没期待有什么奇迹会发生。当然祷告完也没有什么灵感，于是决定打开书复习和预习一下，至少待会儿上课还可以轻松一些。然而当我翻开书后，第一眼就看到一个推论，用这个推论只需一步就把那道题证明了。也许数学系的人会耻笑我的无能，但是我觉得这祷告真是神啊。就这样，我在生活中经历了一次次奇妙的小概率事件。在我尝到了几个祷告的甜头之后，心想既然祷告没有坏处还有好处，为什么不呢？于是我拉着先生每天晚上睡前一起祷告，像小孩子一样结结巴巴地向我们不确定是否存在的神诉说我们的需求。渐渐地，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在对着空气说话，那个高高在上的天在听我的祷告，他给了我许多真正的喜乐和平安。面对永生。刚来美国时，有一个室友跟我同年来到美国，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有时会聊到半夜。我们讲我们过去各自的学校，讲我们自己的爱情故事，也憧憬我们对未来的梦想。他很聪明，也很有见识和见地，还有一个很爱他的已经在美国工作的男友。我一直觉得他有一个比我更光明的未来。果然第二个学期他就转学到男友所在州的大学， 而且转到了他想去的计算机系，并且开始筹备婚礼。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两个月后传来了她和男友在车祸中双双身亡的噩耗。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她的相貌、她的声音，甚至她的梦想，都还清清楚楚地在我脑海中，但是时间对她却停止了。那时我头脑中晕晕乎乎的，死头一次离我这么近。回到家中，我随手翻动圣经，一个标题进入我的眼帘：在罪中死，在基督里活。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觉得是神在对我说话，永生变得对我有意义起来。悔改归主。来美国后的第一个复活节，我和先生一起受洗了。受洗后的我，尽管做着基督徒该做的事，每周查经、敬拜、传福音，也在基督教的知识上有长进，但我的信心却并没有跟上。我很渴望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但他看不见又摸不着，似乎离我很远。有时我甚至怀疑神的存在。我在这样的痛苦中生活了近一年。在第二年的教会营会的讲道最后，讲员说到要为基督徒祷告祝福。当我低下头闭上眼睛时，我仿佛在与神面对面。神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内心，虽然经历了各种神迹奇事，我也一直用这些经历来证明神的存在，但我心中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的接受神，承认神。我对神说，我错了，我过去一直没有承认你是那位神，我如今还可以接受你的祝福吗？这时我感到我进入神所在的那片光明之中，我心中知道神依然接受了我。那一刻我泪流满面，因为觉得自己不配，我什么也没有做，甚至一直以来没有承认他，他却在我认错请求时仍然接受我。这就是基督教中所讲的恩典。那一天我心甘情愿地把我的一生放在了神的手中，那一刻的心智也成为我信仰的磐石。以后的日子里，无论我遇到怎样的试探和困苦，我怎样的软弱甚至跌倒，这个磐石都让我重新站起来，回到神面前。认识神之后，虽然在表面上生活并没有和其他人不同，毕业、工作、养育子女，但是因为认识神这个天，我谋事时不再担心或悲观，不是因为我一定能成事，而是因为有神的存在。成了，我感谢神；不成，我顺服神。我不会因得失而在意。试想有一位大过一切、全能全知并爱我的良善的神在我旁边，我有什么可以忧虑在意的呢？在过去的20年里，神让我看到自己的罪，虽然外表行为上似乎是个好人，内心却是自私邪恶的。神用他的耐心和爱心一点一滴地改变我，因着他对我的爱心和耐心，我也学习从心里去爱周围的可爱和不可爱的人。回首自己认识神的过程，我想神在通过生活中的许多事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若是我们谦卑自己去聆听，好像打开并调整我们的天线那样，我们就能收到神的信号并认识他。认识这位永生神是何等的美好啊。作者小婷， 199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98年于 University of Florida 获得硕士学位，现定居于波士顿地区。1997年与先生一同受洗，并一同代职服事。感谢您的聆听，愿您今天也能够敞开心，打开您的天线，接收那从天而来的信号。